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1月29号，公元2004年3月1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汇嘴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是三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七次会议上审议政府财政遗损，英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谴责中国人权，中国加入石墨组织后美国首次提出起诉，流亡引渡的西藏戏剧演员将在美国表演。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七次会议上审议政府财政预算，有关项情况下面请听达政的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十三届七次会议今天已经进入第三天，在今天的议会上主要审议了政府2004年到2005年年度预算财政案以及部分议员提交的个人决议案。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长洛萨念扎向议会提交了2004年到2005年政府财政预算，其中对政治、流亡藏人社区、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预算支出做了详细的说明。洛萨念扎向议会详细叙述了财政预算的主要支出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西藏流亡政府的财政总预算总额为14749万印度卢币。出席会议的西藏人民议员嘎木群培向本台记者表示，
进入年冬西年冬那个根据培训的工资已经制作了培养的工资松懈等的根据个人能主持的。
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部长在今天的议会上提交的2004年到2005年财政预算审议案，有助于来自各区的西藏人民议员加强了解政府的财政政策，并且对流亡藏人了解政府的经济状况起到有力的作用。他还表示，至于每一个政府的经济预算都会遇到问题，更何况流亡政府，但是总的来讲，西藏流亡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来自美洲、欧洲、印度、尼泊尔的40多名西藏议员出席了本月17号开始召开的为期2周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七次会议。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英国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就有关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问题上表示极为担忧。英国外交与财政部副部长、英国国会议员贝勒·瑞米先生于昨天下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60届人权年会上就有关中国政府继续严重践踏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上表示了极为担忧。他还强调，各国政府和组织应该向中方进行施压，并且举行各种有利于改善人权的活动，敦促中方停止践踏人权。据西藏流亡政府驻日内瓦办事处消息，昨天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英国外交部副部长瑞米先生表示，英国政府对部分国家的人权状况仍然焦虑，其中一些国家同英国进行对话后少有改善人权的迹象，但是中国政府仍然继续践踏人权，比如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限制、任意拘捕和毒打犯人、镇压对政府持不同意见者并判处死刑，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实施的各种高压政策等问题。他还说，英国方面强烈批评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认为同中国政府合作从而保护人权是非常重要。瑞米先生继续表示，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上能够展开各种活动，就会有利于改善人权和推动民主以及实现和平等。西藏流亡政府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曲美仁则就有关英国副外长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提出西藏人权问题表示了欢迎。另外，瑞米先生还表明，达赖喇嘛将于今年春季访问英国，为此 他和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决定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据了解，联合国第60届人权年会议本月15号在日内瓦召开，德国和美国以及英国等先后提出有关西藏的人权问题。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加入世贸后，美国首次提出起诉，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布什政府本月18号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指控中国正在利用赋税政策歧视美国半导体生产商。这也是中国自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美国提出的首次起诉。美联社说，此举表明布什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来解决美中巨额贸易赤字。美联社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昨天宣布，美国已经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了起诉，因为中国正在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利用有差别的税收政策向中国半导体生产商提供远比美国和外国公司少的增值税。路透社说，在暴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凯利的批评和指责后，布什政府于昨天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指责布什政府在敦促中国履行其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方面没有施加足够的压力。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当天评论说，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贸易起诉标志着华盛顿与北京的2年的蜜月期已经结束。格拉斯利说，华盛顿传递的讯息很简单，中国必须履行它的国际贸易义务。多维社在早前的报道中指出，大选年迫使布什政府必须对中国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在北京拒绝解决其对进口产品的赋税问题之后，导致华盛顿方面决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起诉。美中两国有关半导体征税的争执焦点是，中国对所有进行的半导体芯片征收17%的增值税，而中国政府对其国内半导体生产商则征收3%至6%的低税额。美国认为，中国的不公平的赋税政策为其国内半导体工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出生于印度的西藏喜剧演员巴桑次仁从明天开始在美国芝加哥西藏社会中心将举行喜剧表演。巴桑次仁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和捐助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国际自由西藏团体主办的宣传西藏文体单车周游活动。本台向国际自由西藏团体阿旺认真通过电话采访时他说，依据在美国的部分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将共同参加4月10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宣传西藏文体单车周游活动。这次单车周游活动将于4月24号在加拿大多伦多城市举行一次示威活动或结束。据了解，宣传西藏文体单车周游活动结束日，正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加拿大多伦多传授石龙金刚观顶时期。支持宣传西藏文体单车周游活动者西藏喜剧演员巴桑次仁曾经在美国纽约城市和明尼苏达州等地区进行过表演。这次在美国芝加哥表演的入场券定价为每人10美元。巴桑次仁在这次表演中全部收入将计划捐助给宣传西藏文体单车周游活动。国际自由西藏团体阿旺仁增最后表示，他希望全体西藏人民能够团结起来，为西藏的自由斗争而做出贡献。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汇聚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正播送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任性与世界和平》。
过去我们曾经力图创立过一些更为公正、更为平等的社会组织，也曾经有人设立过一些宗旨纯正堂皇的机构，以对抗反社会势力。很不幸的，这些理想都被自私行为所欺骗了。今天，尤其与往日，我们依然看到论理与高尚道德规律被自私自利的阴影所覆盖，尤其在政治圈中，有某学派警告我们要与政治完全绝缘，因为政治已经成为不道德的同义词。政治不讲论理，就不能为人类谋福；生活没有道德规范，就使人沦落为禽兽。然而，政治并不生来就肮脏，只是在我们政治文化的实际运用中，把它原来为人类谋福的崇高理想与观念给歪曲了。很自然的，信徒们对宗教领袖的胡搅政治表示关切，因为他们担心宗教会被政治所污染。一般认为宗教与论理绝不兼容于政治，因之宗教中人应该像隐士一般离群所居。我对这个说法颇有隐意，对于宗教如此看法未免太片面了。这种说法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于宗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都没有能确切的认识。论理对于一位政治家和对于一位宗教工作者同样重要。政治家和政治统治者如果忘掉了道德规范，必然发生危险的后果。不管我们是信仰上帝还是相信因果，论理是每种宗教的基础。人类的美德如品行、爱心、纯正、智慧等等，一向是所有文化的基础。这些美德必须要在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中，经有正规的道德教育体系的培育与发扬光大，才会建造出更具人性的世界来。创造这样的世界所需的种种美德，必须从最早，从幼童时代就开始教育培养。我们不能等到下一代进行改革，这一代就该力图重振基本的人性价值。如果有希望，便在将来的世代。可是，我们如果不在当前的教育制度中推展全球性的重大改革，则将来仍然无希望。我们在信奉及推展共同人性主义价值的时候，需要一次革命。截止道德败坏，单单大声的疾呼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行动。当今各国政府不愿承担这种宗教性的责任，人性主义者与宗教领袖们只好加强现有各种的民间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团体，来重振人性与精神的价值。如有必要，我们也可以创立新的组织，为这些目标而努力。只有这样做，我们才渴望为世界和平创建一个更坚实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应该分担大家的苦难，以慈悲及宽容去待人。不仅对我们所爱的人如此，对我们的敌人也如此，这是对我们道德力量的考验。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树立榜样。单单用言辞去宣扬宗教的价值是难以使人信服的。我们所要求与别人的完美人格与牺牲精神等崇高标准，自己一定要能做到。所有宗教的最高目的都是服务及造福人群。最重要的就是，宗教是用来促进全人类的幸福与和平，不是用来劝说世人皈依信教。言有尽者，宗教没有国境。任何民族或个人对于某一宗教，如果认为它可以造福牟利，就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对一个寻求皈依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选一个最适合于他自己或他自己的宗教。
以上听到的是第14世达利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人性与世界和平》。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